OK， 好，大家好，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每次做神的出口，非常的战战兢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你的殿中，像刚才诗歌所说，一起来敬拜你，在你的殿里面。耶和华，你的殿堂是何等的柔美，我们愿意住在这里。主，我们今天也求你，真的是把你天上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特别是在这里，真的是主，求你的圣灵管制我，让我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不要掺杂自己的意思，然后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在这里乱讲出来。主，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今天愿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啊？领人归主。对，领人归主。然后我们一月份的话，所以我们的讲道都是围绕着福音的这个题目来讲的。那今天我刚好讲最后一次，那我们的题目是福音的使者。那开始之前的话，我想先问问弟兄姊妹们一个问题，就说我们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以人数来论的话，哪一位先知或者是使徒，他传福音是最有果效的？以人数来论，大家觉得呢？有没有？有听到一些名字，但是我听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对不起。约拿，我们看看以人数来论最有果效的福音使者是谁啊？对不对？是约拿。约拿他传福音多少人信主啊？在这个约拿书4:11，他说：“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对不对？”有12万多人，然后他说这里是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很有可能是什么？他们是孩子，有可能，对不对？说至少有12万人的人，如果这个指的是孩子的话，那加上爸爸妈妈，那个人数就多得不得了了。你看我们新约里面的使徒彼得，在那边讲到一下子5000人信主，一下子3000人信主，大家是不是觉得说人很多了？但是跟这个12万人一比，这个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是不是？所以最有果效的是约拿，而且让人还总是觉得很咬牙的是，你知道约拿这个人呢，他去传福音，圣经里就记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在那个城里面走了一天，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就讲了一句话，就12万人就信主了。你看我们筹备个什么福音营啊，多少的弟兄姊妹在后面准备啊，然后一直在那边祷告，一直在那里筹备，计划的非常的周详，然后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果效还不大，是吧？但是约拿讲了一句话，12万人以上信主了，果效大不大？真大，是不是？那我们看过了最有果效的这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再来想想看啥？那圣经里面哪一些先知，哪一些使者、使徒，他们传福音啊，没啥果效。大家可不可以想一想，然后做个比较？耶利米，对，咱们看看啊，就是我说实话，我想了想，好像真的是蛮多先知都没果效的，是吧？刚才听说耶利米，你看，没人信他的，对不对？以赛亚，没人信他的。但就是以利亚没人信他的，不过这些就是这些先知他们的果效咱们不太好记，对吧？没有什么数字，但有一个人呢，数字记得很清楚，大家知道是谁？挪亚这个人，他传福音咱们这个数字非常的清楚，是吧？几个人信主啊？8个人，是吧？他们全家8个人，他太太3个儿子，3个儿媳妇，就这么8个人，对不对？然后那有的弟兄姊妹就说：“哎，那你圣经里没有说挪亚他有传福音啊？” 就说这个确实是圣经里没有记载他真的有去这个传福音，对不对？但是我们根据上圣经的上下文推断的话，他建方舟这段时间至少花了多久啊？至少花了50年到70年，因为他是500岁的时候说有孩子的，那他600岁开始洪水的，那中间这段时间呢，就是神给他说要洪水的时候，他孩子都结婚了，所以这个时间算下来的话，他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时间在这边建方舟的。那你看那个方舟是个这么大的东西，他不可能建在他家地下室，对不对？他建的一定是建在这个很空旷的地方，大家都看得到的。就算他没有去传的话，难道他这个行为让别人看不到吗？别人一定看得到这件事情的。别人看到了不好奇吗？一定会好奇，一定会问他的。那别人问他了他不讲吗？一定会讲的，对不对？而且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就是直接讲他有传福音，但是在新约里面是如何称呼他的呢？神给他的这个 title， 给他的一个称号，对不对？他叫做传义道的挪亚。所以他有没有传义道，就算他没有嘴传，他的行为一定也有传。所以挪亚一定是一个传道的人，但是他传了这么多年只有8个人得救。那我就想再问问弟兄姊妹们，这2个人比哪一个更合神的心意呢？咱们人数来比果效的话，那约拿理所当然更厉害，是不是？但大家觉得约拿跟挪亚比谁更合心意？圣经里没有直接这样比，是吧？我不太敢就说讲，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挪亚更得到神的喜悦。圣经里没有讲，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在创世纪里面就讲了挪亚是在神面前蒙恩的，对不对？然后呢，在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信心的伟人，神记载了很多很多的旧约里面的人物是我们信心的榜样，挪亚就在其中。然后最后神给他，就像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一样，神给他给了一个称谓，说他是传义道的挪亚。但是约拿呢，在新约里面只是耶稣提了一次，是不是？就说这个世代邪恶，然后你们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呢，没有别的神迹显给你们，只是提了一个约拿他被鱼吃到肚子里的那个神迹而已。所以我自己觉得挪亚在神面前应该是更蒙神的喜悦的。那我们来比较这2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待一件事情，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我们的果效。挪亚的果效远远超过约拿的果效远远超过挪亚，但是我个人认为神更喜悦挪亚。好，那这个一个真正的福音的使者一定是以生命来传神的道的，而且以生命来传道的这个道理啊，我觉得非常的明显，连很多不信主的人他都知道。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的三要素。这个三要素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们给别人所看重的一些特质是什么。他提了3点。第一点他说是 ethos， 就是品格。但什么是品格呢？品格实际上就是生命，对不对？生命塑造品格，品格是我们生命的外在表象而已。我们要有那个生命才可能有那个品格彰显出来，就是我们的生命。第二个他说的是 pathos， 那个是什么？它是感情。他是说我在这个说服别人的时候，我能不能让别人有同理心，能不能打动他们。那对于我们福音的传递来说，那是什么？那不就是一个热忱吗？我觉得，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对他的爱？那是个热忱。那第三，这个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讲，他是 logos， 就是他内容。你要说服别人的话，你的内容是什么也很重要。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在哥林多后书5章20节这样说，他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 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今天有一个职分，我们今天有一个目的，我们今天是神的使者，我们的目的是让别人与神和好。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说我们要出去给别人传道，让别人愿意听我们，然后让他们放下自己心里的这种抵挡，让神的圣灵可以在他们心里面做工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基督福音使者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我想弟兄姊妹们都听过这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是穆道友的第五本福音书。穆道友很多时候他不读圣经，对不对？他也不去教会，他能接触到跟基督教有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而已。他们经常是用一种非常好奇并且这种审查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在他们面前一言一行他们都记在心里，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有比较可怕了。你想我们的这个言行举止都被别人看着，那我们要如何让他们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的，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呢？是不是好行为啊，好品格啊？当然是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好品格好行为。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总有一点点的不对劲。我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个人，是我高中的好朋友。这个人是我这辈子见过脾气最好的人。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一堆朋友，对不对？高中实际上是那种就是性格很暴躁的年代。但这个人从来没见他发过火，每次说话都是温温和和的。那这个就非常的理所当然，他现在结婚了以后家庭非常的甜美，然后一对儿女，就是他的这个生活啊，我觉得他的行为至少在这个个性上的这个行为比很多基督徒好得多。是不是好行为好品格见证神？是。但是今天如果我这个朋友信了主了以后，我说的是什么？我说他这个人天然就是有一个好脾气。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说的是他自己脾气好，我不会说哎，神在他身上所以他脾气变好了。天然的好当然重要，但是天然的好如果让人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话，那个不是一个真正的见证。我这个朋友今天信了主，如果只是脾气好的话，我不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什么样子的生命可以见证神呢？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这样写，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觉得什么可以见证神？不是天然的好品格，不是天然的好行为，而是被神改变的品格，被神改变的行为。为什么？我们的旧造已经过去了，我们是一个新造。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一句话非常的熟悉，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品格非常非常的困难，这是我们传统的智慧，中国人的智慧。圣经里也是这样说的，在耶利米书的时候，圣经上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时人就是非洲人，他说岂能改变皮肤呢？道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如果一个本来是骄傲的人，他信了主以后他突然谦卑了，本来如果一个贪财的人，他后来他的生命突然就不围着神打转了，如果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本来是只顾自己的，突然变得关心别人了，愿意为别人的好处牺牲自己的利益了，如果一个平常是担忧的人， 突然他变得可以以平安的心坦然面对生命中所有的这种暴风雨了。这种生命的改变是怎么样子的？这种不是从人来的，这种是什么？这种一定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别人如果看到我们生命这样子的改变，他们看到的不是我们，他们看到的是我们里面的基督。我们的生命如果可以见证基督的话，这样才是真正的好行为，真正的见证神。不过弟兄姊妹们，我想就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走在成圣的路上的，对不对？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别人生命中的挣扎和软弱，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去看别人的时候，多一点点的包容，多一点点的爱心。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用这条走在成圣的道路上这句话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当借口。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快，走得稳。为什么？因为哥林多后书这样说的，他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今天相不相信神的能力够我们用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句走在成圣的路上当成我们不成熟的借口。这是我对自己常常说的话。我觉得我走得有点慢，求主原谅我。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样可以见证神。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主里面信主时间久了，我们知道我们的标准，对不对？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我们身体做不到。我们身体做不到的时候，往往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跑出来了，就是我们没法行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讲出来，我们就成了一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心口不一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见证神的，那是一种虚伪，是不是？2013年的时候 Barnard Group 这个 group 它是一个专门研究信仰与文化的一个这个机构，他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他这个问卷调查问的是什么？他就是把找了很多的基督徒，然后他把他用两个维度，一个是态度，一个是这个行为，来把人分成四个区间。在最左这个最左边左上方呢，对不起，是右边，右上方呢，他是说你态度像基督，行为也像基督，非常好，是不是？然后在这个右下角呢，他是你态度像法利赛人，你行为也像法利赛人，至少你还是表里如一，是不是？然后呢，剩下两个区间呢，就是你态度上感觉像是基督，哎，行为上怎么像个法利赛，这个就有点不太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你态度上像法利赛人，但你行为上像基督，这个至少让别人感觉舒服一点，是吧？反正他就把这些人分成了四个区间。然后我想，这个机构有可能，我觉得也不见得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就是基督教机构，所以对他的这个数据呢，我也就不太的太。我们也不用太放在心上，但他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总结了一系列什么样的行为像是法利赛人的行为。那其中有一条，他就说我告诉别人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守神的命令，这条他是放在像法利赛人的行为上的。我一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我就觉得很触动，我说这个为什么像是法利赛人呢？这个不就是我们的追求吗？难道遵守神的命令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当然是了，为什么他把它放在法利赛人那里了？这个问卷我没做，我也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 有可能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他只是把这个结论列出来了，我不知道。但是我在想说，我们当中，我们不否认确实有一些基督徒，对不对？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守神的命令，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好，有的时候变成了我们的事业，变成了我们的财富，变成了我们的权利。如果这种人然后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追随神，那当然是假冒伪善，说属灵的话，欺骗神，欺骗人，有可能也把自己骗了，对不对？这种我们千万不要做这种虚伪的基督徒，明明知道不是还这样讲，这种是绝对虚伪的。但是是不是有的时候这实际上是我们心里面一个真诚的盼望，至少我觉得是我的一个真诚的盼望。但是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会不会我们的口气，会不会我们的态度，让别人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就成了你的实际一样，是我的一个盼望，但是我表现出来讲出来好像是让别人觉得这是我的实际，所以别人就觉得说，哎，法利赛人，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慕道友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我们有任何的虚伪他们都是看得到的，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让别人不愿意接近你的一个行为。我们千万要做到尽力，我们千万尽力要做到心口一致，有软弱没有关系，我们就承认我们的软弱。有软弱的时候，就像刚才圣经讲的，才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时候，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挣扎，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这样子的才是真正的见证神。愿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真诚，在人面前不要虚伪，这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一个改变的生命，这是见证神的大好时机。接下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刚才的第二点，是热忱，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属灵生命，而且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很迫切的愿意和别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心，是不是？如果我们的态度冷淡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这件事情不在乎嘛，对不对？保罗啊，在同一段圣经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你看保罗，别人看他的时候他是癫狂的，为什么？因为他出于对神的热心，他做了很多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而且最后甚至他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你说从常人的眼里来看他不是癫狂是什么？那有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的热忱呢？是他们天生的感性吗？是他们天生的感情容易上头吗？我觉得那不是神所要的热忱。有的人是很感性的，有的人是很这个很容易变得很情绪很高昂的。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情绪比较冲动的人，但是天然的感性并不是神所要的热忱。热忱是什么？热忱是我们深刻的理解救恩的伟大之后所做出的自然的反应。如何拥有这个热忱？我觉得我自己思考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更多的认识自己罪孽的深重，这样我们才体会神恩典的伟大。第二，我们需要更多体会在神眼里灵魂是多么的宝贵，这样子我们才不会走偏了。那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宋尚杰他的见证。宋尚杰大家应该很熟悉，他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神所重用的一位在大陆传福音的神的仆人，对不对？是个非常非常蒙神重用的福音使者。 他呢在美国是美国留学读的化学博士，在回国的途中他在他的那个船上面看到很多中国人不信神，他当时为神热心，他把他所有的世上的荣华，他把他的这个在读学位的时候得到的奖章全扔到海里面去了。他说要跟这个世界脱离，他不要再为这个世界所打拼。当时的美国博士应该是很了不起的，回国应该有很多的这种发展的，对不对？但他把这些都抛了，他就回国要传福音。对，然后他也是被人称为宋疯子，跟保罗一样为神癫狂。所以宋尚杰是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仆人。他重生的经历我觉得非常的好玩，他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但是他自己说他自己是没有重生的。你看，他在他自己的自传里写的，他那个时候读完博士了，已经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去读神学了。然后他是说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他这样子，他说他跑到纽约的各教团体里面去消遣，而且呢尤其注重佛学。此外他还译出一部道德经，甚至他认为各教都是殊途同归。有时他关了门在自己的屋子里打滚静坐，默咏的是什么？不是圣经，是佛经，刻身修行。这个是在基督教长大的孩子在协和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事情。你说他有没有重生呢？我觉得是没有的，是吧？那个时候应该只是知道基督，但是不认识他。那一个人如果知道基督却不认识他的话，有什么反应啊？心灵非常的空虚啊，他当时心灵非常非常的空虚，充满了渴望。他觉得这个世界是什么？是个虚浮的俗世。他自己形容他自己的生活是苦恼的生活，他没有方向的，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觉得非常的苦恼。感谢神，他认识谁可以解决他的这个问题。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他重新回到了神的面前。他说他淌着忏悔的泪，捧着求救的心，一声声求主的血来遮蔽我。感谢神，他知道谁可以给他赦罪的恩典。宋尚杰他的传记里面是这样写的，当时那个晚上的情况，他说上帝的灵在他那样呼求的时候进到尚杰的生命里面运行，大概是在夜里十点钟的光景，一幕幕的罪剧在他面前演出，是他自己的罪，使他自己大小轻重的罪一无遗漏的在他眼前展开，甚至隐而未现的罪也清楚的显出。最使他难堪的是他没法除去这许多罪，使他觉得自己是罪魁，理和永伦地狱刺心的罪一一陈列在面前，要闭目不看是办不到的，想法除去也是不可能的。神让他看到的是什么？让他看到的是自己的罪。他看到罪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的态度？他全身痛得难当，白节骨、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是像受了重伤一样作痛。他问耶稣说，霎时哪来的病使我如此痛楚？弟兄姊妹们，罪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痛不痛？我们难受不难受？我们有没有像宋尚杰这样子百节骨、心脏、肺腑没有一处不是像受了重伤一样作痛？感谢神，主耶稣基督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担负了我的罪，担负了你的罪，也担负了宋尚杰的罪。那天晚上宋尚杰真正的遇见了神，他自己说他就匍匐在耶稣十字架的脚前，耶稣把他的罪全部都赦免了。那大家觉得一个蒙了如此恩典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二天的时候 欣喜若狂，遇到谁不顾一切，逢人就讲昨天晚上他所做的事，逢人就讲神在他身上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他清楚什么？他清楚要受到讥诮的，因为他所在的那个神学院都是不信神的，但是他毫无顾忌。然后他说他自己时而高歌，因为他喜欢唱歌，唱歌，然后时而落泪，想到自己的罪就落泪，结果呢，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成了送疯子，别人觉得他疯了，他跟保罗一样为神癫狂。但是他真的疯了吗？当然没有。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浩大，他知道自己的罪全部都被赦免了。从此以后他一辈子忠于神的福音，带领许许多多的人认识自己的罪，然后帮助这些人跟他一样得享神赦罪的平安。我们如果要想知道恩典的伟大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罪让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罪让我们进到地狱里面去，我们是地狱火湖的材料。如果没有神赦罪之恩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地狱火湖的材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没有一点点的好行为，乏善可陈，我们所有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而已。如果我们心里觉得我还不错，有可能有点小毛病，但是还是个好人，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又服侍，然后又奉献，神得到我，他真是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们有可能还不认识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的，诗人称呼神为烈火，那个诗人是神的仆人，烈火，神有震怒在一切不公不虔的人身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的圣洁，还有他震怒的可怕，我们才知道神的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热忱是建立在我们罪得赦免的经历之上的，那种喜乐是藏不住的，那种火是压不下来的。我们真正的认识了我们的罪被神赦免了，那团火迫使我们向别人分享这样子的福音。第二，我们要认识，要有这个热忱的话，我们要认识人的灵魂在神眼里到底是多么的宝贝。在格林多后书这样写，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集体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将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们，义人是谁呀？是基督，是不是？他替谁死啊？他替众人死。基督是谁呀？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啊！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啊！然后他今天为我们这些罪人死。神，基督在神眼里宝贝不宝贝？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啊！他为我们死，我们在基督的眼里宝贝不宝贝？宝贝啊，宝贝的不得了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好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些啊天然的个性，有的时候会把人分为三六九的，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我们不愿意去啊。接触他们，去打交道，但是神为的是众人死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人呐，乃是神创造的杰作啊，神 前五天创造了整个世界，第六天创造人。我们是神精心创造的，而且神知道我们会犯罪啊，他在创世之先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知道我们会犯罪，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为什么？因为他宝贝我们呢、啊。我们是神心里的宝贝啊，是他眼中的瞳仁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每一个人，我、你、他，在神面前都是这样子的宝贝。那这对我们就是一个提醒，是不是？神看重的是什么？是人，不是外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办很多的节目，我们做很多的事工，这些都是信人的手段，这些不是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些人可以真正的认识基督，这是我们的目的。教会可以长大也可以长胖，弟兄姊妹们，哪一种教会合神的心意，我想我不用讲，是不是？所以我觉得福音使者要有这个热忱的话，两个方面。首先我们看到罪的可怕，我们认识神的公义，接着我们看到人的宝贵，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慈爱。神两个属性，公义和慈爱，它是水乳交融的，它是两条腿。我们很多时候重公义轻慈爱，或者重慈爱轻公义，都有一点点的不平衡。我们一定要两条腿平衡，既重公义也重慈爱，这是神的属性。当我们可以越来越更多认识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福音的热忱就会越来越真切。接下来第三点，刚才说了品格、热忱，第三点是什么？弟兄姊妹们，内容，是不是？为什么把内容放在最后了呢？因为亚里士多德当时他觉得，要说服一个人的话，内容实际上不是很重要的，大概就占个20%而已，就是20%多而已。你是什么人，然后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感染别人，比内容重要。这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觉得，所以他把内容放在了这三点中的最后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要让一个人认识神的话，那内容就是无比的重要的，是不是？今天我们福音的使者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他信我的，不是让他觉得我说的是对的，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让他认识神。有可能在世上的辩论内容不重要，但是当我们传讲神福音的时候，内容无比的重要。在圣经中记录了两种福音，不是两种福音，两种福音的使者，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种记录在腓立比书1:15-18这里，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困处。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福音的使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传的内容是正确的，是不是？他们传的动机呢是不纯的，他们是为了结党，是为了增加保罗的苦楚。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一句话，什么？他说基督终究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正确的内容，错误的动机。第二种福音使者，这个咱们要打个括号，福音使者保罗这样写，在加拉太书：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怎么样，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说了一次不够，接着又讲一次，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如果我们传的内容是错误的话，怎么样，你动机再蠢，当然如果你内容错误的，你动机不可能是蠢的，但是如果你的错误的内容是错误的话，我们应当被咒诅。就是内容的重要性。那弟兄姊妹们，原谅我，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老生常谈，再讲一次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都是有罪的，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如果我们信的话，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我们有没有任何的工作在里面？没有，我们一无是处，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让我们自己得救，只有靠信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给弟兄姊妹讲说，来信主啊，你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来信主啊，你生命一定蒙福的，你生命一定得平安的，是不是？当然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信主的话，我们一定会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一定会蒙福。虽然有的时候我蒙福的定义和你蒙福的定义有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得平安的，是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福音的果效，这些是它的果效，是它所带出来的这些东西，而不是福音的本质，不是它的实际。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讲，但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些是福音的日功，这些不是真正的福音，这些是它的日功。我们可以以这些好的事情来吸引人愿意听福音，然后把真正福音是什么告诉他们。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假神也可以给人带来虚假的意义和虚假的平安，对不对？有很多佛教徒，他们生活过得很平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常讲说，你看这个假神给人带来假平安，但在我的经历中不见得的。有的人他们真的过得很比我们基督徒不见得差，他们是假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如果你告诉他生命蒙福，他信了，过两天他不蒙福了，他觉得他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得不好了，那怎么办？离弃神就走了，对不对？这些都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是罪得赦免，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赦罪的权利，任何的假神都不能带来这一件事情。你生命可以得意义，你的罪不能得赦免；你生命可以蒙福气，你的罪不能得赦免；你生命可以得平安，你的罪不能被赦免。只有罪得赦免才是我们真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因为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弟兄姊妹们，这些预功都是好的，都是人如果真的得到这个福分以后，好的无比的恩典呢。但是预功救不了人的灵魂，只有福音才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为弟兄姊妹们来读一遍，读一段啊圣经。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有一个什么职分呢？神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忠于这个托付， 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以自己改变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能力，然后我们以这个火热的心，以一颗热忱的心去广传这个可以使人与神和好，让罪得赦免的真正福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福音的使者。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感谢你今天借着这段圣经福音的使者向孩子自己说话，让我省察自己生命中很多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主你的恩典遮盖我的软弱，让我可以生命有所改变，让我临到这样子大的恩典之后可以有火热的心来传扬你的恩典。主，只有你有赦罪之恩，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合你心意的福音使者。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